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三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很仔细地介绍了病人附有圣事，也是七件圣事当中的第五件。今天希望借着短短的时间，把最后的两件圣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六件圣事称之为婚配圣事。我想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七件圣事，我们为了了解或者更好的了解，我们曾经从本性的生命跟超性的生命对着看，就是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在本性的生命当中，我们提到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婚跟嫁呢，这是一个世俗的事情，也是天主他所愿意的，也是天主降福的。但是婚姻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在今天离婚率是很高的，因为受到种种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所以如果要度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就必须要有天主特别的降福，因此耶稣他建立的婚配圣事。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天主创造一男一女，后来天主说两个人长大以后呢，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婚姻圣事。因为婚姻圣事的结合是天主特别降福的，因为天主创造人类的生命呢，不是单独的创造，因为有了男性和女性以后呢，人在生理或者心理各方面互补长短，互相吸引，后来生命这么诞生。所以婚配呢，婚姻是人参与的天主创造生命的一个神圣和伟大的工程，因此得到天主特别的降福。所以在厄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谈到，他说夫妻彼此的相爱就如同耶稣爱了教会一样的，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那么今天如果要维持美满的婚姻圣事的话，那么就应当有天主特别的降福。所以我常常告诉新婚夫妻，在婚姻生活当中，除了男女双方之外，当然将来会有子女，不过呢，最重要的就是常常有信仰的层面，那就是天主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教会要求教友尽可能跟教友结婚，因为同样的宗教信仰，有同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的生活习惯，那就非常的好。像比如星期天要进教堂望弥撒，但是如果有一方不是教友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他阻挡的话，那不是家不和事就不兴了吗？所以呢，我常常讲，如果我们教友要跟教友结婚是最好不过，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至少在交往到某一个程度，应当要让对方知道宗教信仰为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绝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拥有美满的婚姻，但是不幸失落灵魂，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想这点重要，而且因为很多的人不了解我们的教义，因此才会阻挡。你如果了解的话，他没有理由阻挡，不是吗？所以我想呢，关于婚配圣事方面的重要性，刚才我们就看出来，因为有天主特别给我们的降福，那么婚姻一定比较美满。哪怕有困难、有吵架、争执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信仰的角度求天主的帮助，我想就很容易解决了。所以从整个的统计数字来看，在天主教好的教友当中，离婚率是相当的少，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根本不准结婚，因此这里牵涉到的就是婚前要有足够的时间的交往，彼此要相当的坦诚，应当要讲个清楚，不要隐藏太多的东西，不然的话有时候后果会不堪设想。还有呢，就是应当多听道理，像比如带不受教育的一方到教堂去望望弥撒，听听道理，参加教会活动，让他慢慢去体会。很多人阻挡我们，那是因为他们对教会不了解。所以我常说，如果对方不受教育的话，到某一个时候介绍他到教堂听道理，因为听了道理之后如果能够灵洗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他不灵洗，我们尊重他的信仰自由，但是呢因着他了解，他会尊重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必须要注意。另外就是在这些婚姻生活当中，在结婚之前有很多需要准备，像必须要到你的本堂去要登记。你如果对方不是教友的话，要结婚当然可以，但是必须要有宽免，所以必须要到教堂里面要登记，后来得到教会的宽免。而且如果不是教友的一方的话，他必须要签名，就是保证将来不干涉教友的一方的信仰生活，并且让子女也能够去领洗。不过这里我想得小心了，我曾经在美国就碰到的一个硕士，夫妻都是硕士， 先生他当时虽然签了名，但是后来跳票了。怎么说呢？因为他觉得说，哎呦，天主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我有中国的文化就够了。所以他的女儿到了七岁的时候，那年我去那边演讲，住在他们家，跟他聊了以后，后来他终于领了洗。他后来再告诉我，他说其实呢，耶稣基督的教义也可以弥补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不足，而且他觉得说我受洗太晚，而且他非常后悔当日没有让女儿生下来就受洗，不过至少他有一个迟来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婚配圣事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教友能够得到教会跟耶稣基督特别的降服和恩宠。所以登记完了以后，还应当要听一点婚前的道理，因为要度婚姻生活是懵懵懂懂的，无知的跨入到一个婚姻的生活当中，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有所谓的婚前辅导，就是从各种不同的信仰的角度、圣事的角度来帮助夫妻、新婚夫妇，让他们懂得将来如何怎么去发展他们的爱情生活。所以我想婚配这方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应当要调查的，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双方都是自由的，因为如果有人还有婚姻的关系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一定要想办法看是否能够解决。所以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是教友的话，我想本堂神父一定会教你们到底怎么去做的。要结婚的教友的一方或者是双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要准备的，就是除了听道理之外呢，一定要去办一个很好的告解。因为我们不要把圣事当作一个魔术性的东西，好像我领了以后没有什么准备就无所谓，自然就会得到那种恩宠和效果，其实不是的。因为圣事呢，从效果方面来看分两种，一种叫做有效的圣事，像比如说我做神父呢，我按照成圣礼圣血逐圣的面饼跟葡萄酒就变成耶稣的体和血，但我领了，这是有效的圣事，但是是否能够变成恩宠的圣事，就是真的影响了我整个的生活跟天主跟别人关系，那就不一定。所以呢，要结婚的青年男女教友的一方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办一个很好的告解，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大的效果，并且有天主给你更丰富的恩宠，将来婚姻生活一定比较美满幸福。那么天主教能不能离婚？天主教是不能离婚的，所以婚前的交往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婚后有一些困难的话，两个人已经争得面红耳赤，而且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想教会有一个蛮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缓冲的方法，叫做分居。两个人彼此争执，如果分开一段时间冷静的多祈祷，并且接受教会的辅导，去请教神父修女的话，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再在一起的话，经过冷静的思考祈祷帮助以后，在一起再看看是否能够重归于好。那如果能够重归于好，当然最好不过，不然的话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好，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就谈最后的一个圣事，叫做圣职圣事，过去叫神品。神圣的神，品味的品，三个小口叫做品啊。现在称之为圣职，就是神圣的圣，秩序的秩。圣职圣事是指的是我们神父，婚配是为世俗人，那么为我们做神父要善尽神父的圣职的话的职务的话，我们有需要有天主特别给我们的圣宠。那么圣宠到底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宣讲。因为一个神父啊，他有从教会耶稣的手中领受了三个重要的职务。第一个就是司祭职，就是举行弥撒圣祭行圣事。第二个呢是君王职，就是管理教会管理教友。第三个呢叫做先知职，就是要宣讲道理，要传教，要宣讲，要传福音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神父的话，那么有圣职圣事来帮助我们。那么管理做神父的话，圣召我们过去我想一定提到过，就是首先我们看是否真正感觉到天主内在的召叫我们走这个神父的道路，而且应当要祈祷求天主的光照指引，并且呢应当有神父或者修女来指引你、辅导你、帮助你、指导你。那么后来要多看一点书，你如果是真的有了圣召了以后，那个时候再选择 就是要加入哪个教区，并且能跟教区的首长、主教联系。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慢慢的开始呢，去修道、学习祈祷，并且开始念书。后来等到一切都通过，不但是你的知识方面通过、分数通过，同时更要紧是你的修养德性，这方面灵修更要紧。因为将来帮助别人不光是你的学问，更要紧的是你将来是否是一个很热心跟天主的交往。因为中途的事业的灵魂，就是人跟天主之间密切的来往结合。因为我们毕竟是天主手中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管道而已，如果没有天主圣宠在我们内工作的话，圣神在我们内工作的话，那么我们是事倍而功半，甚至徒劳无功。所以圣职圣事就是在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善尽本职。那么关于圣职方面呢，过去所谓的小品呢，还有大品，今天一般的就是从第五品开始，第五品第六品能够做神父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读经呢，能够讲道理的等等的。还有呢，到七品那就是最高的官位了，不管是教宗也好，主教也好，神父也好，都是七品官，只不过他们的职务不太一样而已，有高低而已。好的，我们终于把七件圣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讲简单也不简单，因为我讲的蛮仔细的。因为七件圣事为我们天主教的教育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在谈，就是说教会我们遵守耶稣在若望第三章所说的，要借着水和圣神才能重生。那么这个就是圣体圣事，但是教会看到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到现在还不认识耶稣是救世主，但是呢，他们是好人，也做好事，他们的一生品行、人格各方没有什么污点。那么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受洗，难道就不能得救吗？所以我们教会后来说，受洗有三种，以前我们讲过，第一个就是水洗，正常的受洗，走得救的道路；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机会受洗，但是呢，他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相信冥冥中宇宙间有一个主宰神的存在。第二个呢，他不是不愿意，不知不为过，没有这个机会。第三个，他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然的法律，他行善避恶。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符合三个条件，这样的人，同样天主会拯救他的灵魂。但是我们接着要问，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教外人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想差别蛮大的。第一个，因为他没有领受圣事，圣事不但是外在的一个标记、一个记号，更要紧的圣事，他同时给我们那个圣事的特殊的恩宠。想受洗，我们要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就必须有天主特别的圣宠帮助我们度一个名实相符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坚证叫我们不但信仰坚定，而且能够为信仰做见证，所以我们需要特殊的圣宠。第三个，我们会生病，但是我们的灵魂也会生病，所以我们需要有告诫圣事，叫我们能够起死回生。圣体圣事就是帮助我们超前的生命能够得到滋润和滋养。后来我们知道，就是病人富有，因为人在死亡的边缘，魔鬼的诱惑特别的强烈，所以需要天主的恩宠特别帮助我们能够跨越，能够得胜战胜，才能够获得永生。后来婚配圣事就是帮助我们婚姻能够幸福美满，然后就是圣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神父。所以这些圣事呢，其他教会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而且教会还有天主的启示，非常圆满的启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像比如说圣经呢、教会的训导等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那么最后稍微提一下的就是关于七件圣事当中，是不是每一个教友都可以领？这里我想要分，就是能够领一次的，一辈子领一次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圣洗，就是受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证圣事。第三个呢，就是圣职，我们神父所领受的这个过去叫做神品圣事。第四个婚配圣事，原则上是领一次的，但是如果夫妻呢的一方因着自然的死亡、病死等等的，那么对方也自由可以再娶或者再嫁。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差别。那么其他的圣事，像比如说告解的、圣体的、病人复油，这些呢常常可以领，而且教会鼓励我们是领的越多越好。那么七件圣事，我想我们已经可以讲做了一个蛮好的交代，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当中呢，如果是教友的话，你对圣事不够了解，我想如今了解了以后，应当好好的去善用它。因为耶稣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这么多的能够去加强，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超性生命的成长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利用呢？还有除了七件圣事以外，另外的就是关于耶稣在教会里面还给我们留下的圣经，圣经就是天主的话语，而且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那么耶稣在旷野中受魔鬼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如果是天主子，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耶稣怎么回答的？人活着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的每一句话语，那就是天主的圣言，圣言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耶稣在教会里面给留下两个最大的精神的食粮，第一个就是圣经，第二个呢就是圣体圣事。过去在我们教堂里面只有圣体圣事，有圣体柜，有圣体，但是呢现在教堂里面一般呢除了有圣体以外，还特别供奉的天主圣言就是圣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提醒我们教友要好好去善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讲座到现在呢，我想差不多三年多终于讲完，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谢谢你们，祈求天主降福你们能够幸福美满，并且在信仰中找到的天主，将来获奖永生。谢谢你们的收听，再见，天主保佑。